不是为了快乐。前行修持指引，宗萨讲要清哲仁波切主。咒语观想，心中带着满意的前进，念诵莲师七句祈请文来迎请上师，然后念诵莲师心咒。当你念诵祈请文时，要专注于所观想的坛城，尤其是观想自己的上师。你要尽己所能，长时间地凝视着他的面孔。往昔的大师们曾告诫过我们，在咒语观想的过程中，很容易感到厌倦，因此他们建议，当你注视上师面孔而感到疲倦时，就应当把注意力转移到他的整个身相，或他的动作，或他所放出的光芒，或你对他的前进心，或咒语的声音，或环绕的随从本尊等，然后一再地转化你专注的焦点。学生们常常会提问，是否只应该在正式的日修时才迎请上师，还是在其他任何场合都可以？答案是，这取决于学生的情况。对那些抽着大麻游荡于加德满都街头，半杯 cappuccino 咖啡就能在咖啡馆耗上大半天的佛法浪人而言，他们或许应当正式禅坐，并且念诵一千万遍或一亿遍的心咒。而那些在伦敦、纽约或巴黎从事繁重工作的人们，在上班途中或等候公车时念诵心咒，他们或许可以得益更多。给予每个学生的方法，完全要看他们的个人情况以及他们的自律程度而定。上师瑜伽之心要。概略言之，上师瑜伽帮助我们培养并增长前进心，但此修法最核心的要点是将你的心与上师的心相融。这个相融的过程其实不仅限于心，它包含了我们的整体身与意的全部。因此我们应当尝试将自己的每一部分都与上师相融，从你的身份、身相、音声，直到嗅觉与味觉，都应如此。在此，我要再度强调的是，名词与语言有时会误导。相融一词，自动地意味着在此有两个分离的个体存在，而将它们融为一体是可能的。但是诚如普贤王如来告诉我们的，心的本性本空，所有现象的本性也是如此。虽然从广袤的现象界角度而言，似乎有个两分离的个体要被融合，然而由于外在的上师即是你前进心的反应，因此这个相融的过程比起只是把两种元素混为一体要深奥得多。事实上，你是在确立一种理解，从未有一个所谓上师的分离个体可以与你的心相融。换句话说，你的心与上师的心从未曾分离。外在的上师，正如我们说过的，外在、内在、秘密的上师即是我们的心性。虽然如此，我们初学者仍会寻找一个榜样来启发并引导自己，于是我们向他皈依，而为了表达对佛法的感恩，我们对他献上供养。很多人都向往能找到某个对象或任何对象使用我们唯一会用的沟通方式，诸如哀嚎、抱怨、哭求、祈请等， 来向他们描述我们所有情绪的高低起伏。而为了满足这种需要，修行之道，从金刚乘的角度而言，道即是迷惑，为我们提供了外在的赏识。当然，所有的修行之道最终都会被抛弃，但此刻你应当继续将自己的前进心，连同崇慕之心与不动摇的清净显相，都献给外在的上师，然后慢慢的、一步步的，尽量将自己跟内在秘密的上师相融合。过了一段时间后，你会了悟，外在、内在、秘密的上师其实从未曾与自己分离。渴望与上师相联系。很多学生喜欢谈论自己想到上师时的心情，有些人心里感到很充实，胸臆充满各种感受，也有人感到自己受到关爱，因而完满。我想，这些学生想要表达的是，他们渴望与自己的上师相联系。确实，当我们想到它，就会升起强烈的感受与触动。但重要的是，我们同时也要谨记，感受与情绪是非常易于变化的。感受属于暂时性的世界，因此它只是另一层外皮，最终仍需要剥除。我们与上师情感上的联系，并非我们在心灵之道上要努力的唯一成果。就目前而言，上师与我们似乎是分离的。然而，随着我们在法道上进步，修持的善巧方法之一就是不断自我提醒，事实绝非如此。任何我们所接受过的教法，丝毫都未曾说过上师是分离的个体。这种有个上师与弟子的想法，完全是我们自己所犯的错误，而且它又被习性所强化。如果我们已经完全信服上师与自己一直都未曾分离的话，上师瑜伽就完全是多余的。虽然感觉联系就意味着它是个分离的个体，但我们仍然执着于自己与它联系的概念，正是这个概念把我们束缚在二元分别上。上师与自己不可分离的认知，是我们所曾拥有的唯一永远无法被剥离的了